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3年6月15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有刘霞致信习近平，别使我们变成中国梦，美国报告中国移民体内重金属含量高，在怎样实施欧盟土耳其政策问题上，欧盟议院各党派的观点大相径庭，沃尔沃不想成为中国制造，转基因大豆安全吗？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妻刘霞今日透过律师尚宝军发出致习近平的公开信，表示自刘晓波获奖，他个人失去自由，弟弟受到株连入狱，为此他喊话习近平，不要让中国梦把我们这些个体变成中国噩梦。
6月14日，中国知名律师尚宝军在推特微博上发出2010年诺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妻刘霞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该信为6月12日刘霞手书，当天正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尚宝军也是刘霞弟弟刘辉的代理律师之一。信中表示，自2010年10月起，我就失去全部人身自由，没有人告诉我软禁我的理由，想来想去，可能在这个国家，我作为刘晓波的妻子就是一种犯罪吧。刘霞在信中也提及中共当局对其弟弟刘辉判处11年有期徒刑一事。刘霞说，对这个结果我认为完全是不公正的，我质疑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公权力系统是否在正当的行使权利。在当今法治中，我们从国家权力中看到的应是正义，而不是基于暴力而形成的无情镇压。任何一个抹杀个体权利的事件都可能导致悲剧，从而使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光环涂上一层暗淡的阴影。刑事正义只有在具体案件中才真正能体现，我无法想象在具体案件中漠视被告人权利，甚至无视被告人权利，能够实现我们所期待的正义。公开信的最后，刘霞也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表示质疑，主席先生，您提出的中国梦是要通过每一个公民来实现的，我期待中国梦不会让我们这些个体变成中国噩梦。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你能想象我们一家人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度过的吗？2010年10月8日，在诺奖评委会宣布刘晓波获得当年和平奖后，刘霞即遭到中国当局软禁，并和外界失联。2012年12月7日，美联社探访刘霞成功，刘霞在访问中不停哭泣，并谴责当局对她超过2年的软禁荒唐至极。当年12月28日，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学者徐有余等人在突破看守进入刘霞家中，视频中刘霞显示出极大的恐惧。2013年6月9日，刘霞的弟弟刘辉被当局以欺诈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尚宝军向德国之声表示，有朋友将刘霞手书带出后交给莫少平律师，然后由他发至网上。对刘霞及其家人的遭遇，尚宝军认同刘霞的信中之意。刘辉的另一位代理律师，亦曾是刘晓波的代理律师莫少平，就此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多年间，他亲历刘晓波作为异议人士成为国家敌人后被判刑，刘霞失去自由和家人受到牵连等，中国当局给这个家庭的2个11年牢狱刑期，就像刘霞信中所说，给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光环蒙上了阴影。他首先认为中国当局对刘霞无限期的限制自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作为刘霞来讲呢，他本身呢并不是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啊，包括公安机关所动用的其他人员，那么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是违法的，因为他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依照法定的程序就等于 限制一个公民啊，一个没有涉嫌犯罪的公民的这个人身自由，这个本身是严重违法的。
莫少平也再次重申，作为刘辉的辩护律师，不认可中国当局对刘辉的判决结果。
作为这个刘辉的辩护律师，当然我们不认可这个怀柔法院对他的判决，因为怀柔法院本身的判决，他依据的证据并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应该是客观公正，应该是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是确实充分，只能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证据，那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怀柔法院他所认定的这个定案的依据的证据是一个选择性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是前后矛盾的，就前后说法不一的，依据这个证据来认定刘辉构成诈骗罪，这个显然它是一个错误的判决，也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
莫少平也认为中国法治现状呈现恶化状态，
是中国的这个法治如果从微观上来讲呢，微观这个层面来讲是认认真真的立法啊，普遍性的违法，然后呢是选择性的执法。从宏观的状况，宏观的层面来讲，中国的法治状况呢，实际上它就是有法律，但是没有法治，有宪法没有宪政。
刘霞在刘辉案庭审后，于法庭外痛斥当局对弟弟的判决是政治迫害，属非法判决。对中国政治案件的增多，莫少平认为体制是其根源，一天不政改，良心犯、政治犯还会增多。
像这种政治案子，如果你不真正的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然后由此最后呢，能够真正的建立起司法独立的这种体制，那么这种刚才你说的这种政治案子，那是不会杜绝的。因为中国的核心，它本身的这个司法制度的最根源的一个弊病，它就是一个司法不独立。司法不独立又本身跟中国政治体制有着紧密的关联的，所以你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你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司法独立。你没有司法独立，它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所以你类似说那种政治迫害的案子，可能就越来越多。
中国官媒新华社旗下新国际援引美国移民与难民研究早前发表的报告，指来自中国大陆移民血液中多种金属含量高于亚洲其他地区移民。中国官方称正在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
6月13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新媒体新国际援引美国移民与难民杂志上关于纽约健康和营养检测调查报告称，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铬、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来自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铅含量比其他亚洲新移民高出 44%。 报告称这一情况令人堪忧，并附上了该报告的英文版照片。中国内地人口已经成为纽约新增移民的最大族群。这份报告是将中国内地移民的健康状况和其他亚洲移民后裔做一比较，得出相关结论。该报告指中国移民体内重金属含量高，可能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关。报告也指铬和铅可在人体内留存数十年，也许这部分超标的重金属来自中国内地。正值中国多省市近期频发各大米臭蚊之机，加之早前中国媒体报道中国由于海洋污染导致海产品重金属超标消息，因此该报告发出后颇引公众关注，并再引向对中国土地污染重金属超标的讨论。中国水稻研究所和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在2010年发布报告，中国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其中各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25个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土壤中重金属本来底值就偏高，加之多年来大量工业三废的排放，加剧了土壤重金属污染形成。官媒新华社6月12日报道，各米背后与中国土地污染紧密相连。中国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透露，目前正在推进一个调查项目，以尽快绘制出中国重金属污染人类污染图。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向德国之声表示，各大米事件频发并非偶然， 早前湖北、湖南等中国水稻主要产区也曾爆出多起铅中毒、汞中毒事件等。中国在急速的工业发展中，排污治理并未跟上，长期的污染恶果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呈现。
大家都认为形势很严峻，主要是工业污染，一部分是矿山，但是它还数据还没公开，都很着急，先把这个地图搞出来，哪些地方污染了要清楚，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大概很难，这土地很不容易治理。
北京律师董政委向中国环保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今年2月20日，中国环保部书面答复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董政委再向环保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5月5日，环保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再称相关数据暂时按照国家秘密进行管理。很多网友认为，官方重金属人类污染图能否顺利完成，数据是否真实还有待观望。
欧盟议会一些议员要求暂停同土耳其的有关入盟谈判，另一些议员甚至要求终止这项谈判，但是也有一些议员希望正是在目前条件下寻找同安卡拉对话的契机。
欧盟议员各党派一致谴责土耳其警方对待示威者的粗暴行径，但是怎样实施欧盟土耳其政策的问题上，各自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欧盟外交高级代表阿什顿在斯特拉斯堡欧盟议会遗憾地表示，过去两周来，我们看到太多的警方粗暴使用武力的实例，使用催泪弹、高压水炮、胡椒喷射器以及近距离使用塑胶子弹射击和平示威者。阿什顿还谴责了土耳其国内对新闻和言论表达的限制。他补充说，对埃尔多安作为民选总理的授权并没有受到质疑，但总理不能滥用这一权力对付那些不同意见者。阿什顿不愿让事态升级，同时希望欧盟继续奉行迄今为止的对土耳其政策。他表示，目前不是从土耳其撤退，而是寻求同他进行更密切对话的时机。但阿什顿的这一战略却分裂了欧盟议会。西班牙保守派议员拉夫卡兰称赞这一路线，在他看来，土耳其对欧盟和北约的伙伴地位非常重要，况且那里也贯彻了一系列改革，因此欧盟不能开启一个给土耳其局势带来不稳定的政策。另一些议员则更希望阿什顿的政策更强硬些，特别是阿什顿不仅呼吁埃尔多安保持冷静，也要求示威者更多的克制，让一些议员感到愤怒。爱尔兰社会党议员马菲兴奋地说，他过去数天曾在伊斯坦布尔亲临了民众抗议，也正是如此，他对阿什顿的呼吁感到特别震惊。他发言时冲着阿什顿就坐的方向说，我就是要跟您的建议作对，对示威者说不要克制。周三至周四夜间，伊斯坦布尔仍有千人在市中心示威，警察没有粗暴干预，但在首都安卡拉，警方使用了催泪弹和瓦斯。欧盟同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已持续了多年，自2010年以来，这一谈判就没有实质性进展。官方的说法是，谈判的目标应是土耳其加入欧盟，而且是正式成员国，但尤其是保守派议员对此充满疑虑。现在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印证。德国基社盟议员珀瑟尔特表示，应立即停止同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他的这一要求同土耳其的最新局势没有关系，之前他就是持这一立场的。他认为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土耳其达不达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根本就不是欧洲国家。欧盟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德国基民盟议员布洛克说，重启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予考虑，因为这将是对那些近日来身陷囹圄者的极大侮辱，所以有必要推迟一段时间。 布洛克也不赞同让土耳其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但怎样让安卡拉感情上不受伤害，还需寻求新的方案。也许扩展的挪威模式可以考虑，即经济上紧密合作，但政治上却不融入。
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例子已经可以成为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范本。虽然两方合作愉快，但沃尔沃还是不愿意被戴上中国制造的帽子。
沃尔沃是沃尔沃，吉利是吉利，这也是吉利总裁李书福永不厌烦地想对外界传达的信息。中国这家汽车制造商三年前动用18亿美元资金收购了沃尔沃的绝大多数股份。三年后的这个传统瑞典汽车制造商已经重振旗鼓，奔向新的未来。沃尔沃在中国成都成立了第一家欧洲以外的生产车间，准备通过向市场推出新型豪华车，翻开中国汽车市场的新篇章。沃尔沃继瑞典托斯兰达以及比利时根特以后开设的第三个生产车间，让这个斯堪的纳维亚的品牌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汽车生产商。瑞典人和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合作可以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范本。中国财大气粗的企业收购危机之中的欧洲企业时，总会引起欧洲人的恐慌。但如果问一下沃尔沃的管理层，就会听到许多正面的东西。沃尔沃亚洲地区生产车间主管费约尔丁负责组建位于成都龙泉经济开发区的沃尔沃新厂。说起中方老板，他表示吉利没有干涉他们的工作，在与中国政府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吉利提供了帮助，但没有插手其他事务。更重要的是，沃尔沃终于可以摆脱前任大股东福特的束缚。多名沃尔沃的经理都一致表示，福特曾经让沃尔沃的路越走越窄，但如今我们比在福特时期拥有更多的自由。他们透露，美国方面曾经严格规定沃尔沃必须装配何种型号的引擎，而且现在公司内部的官僚作风也几乎不复存在。一位经理表示，我们很高兴终于摆脱了这个累赘。另外一名领导人物充满激情地说，我们现在又可以成为沃尔沃了。厂长丹尼尔森表示，吉利相信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事情。在拥有千万人口的成都，设立厂房的整个过程 100% 的由沃尔沃负责，而资金则来自吉利。由于外国汽车制造商只能通过和中国厂商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在中国生产，所以吉利就得和自己旗下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吉利在这方面可一点也不抠门，但需要与银行展开合作，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李书福表示，我们必须现在投资，收购沃尔沃是一次战略性投资。这位49岁的企业家从一名小企业主已经发展成中国首富之一。他透露自己有长远的目标，计划未来和沃尔沃一起制造汽车。在李书福的眼中，沃尔沃不是累赘，而是一种补充。吉利的任务是服务低端市场，而沃尔沃的定位则是高端市场。李书福表示，大力投资为的是创造美好未来。成都生产厂的建成，让沃尔沃在中国也组建好了一条全新的供货链，而且欧洲的生产车间也能够从中受益。经理们对中国供货商的质量和灵活度感到欣喜，在中国采购制造能够减少成本，沃尔沃借此也能够更好地掌握资金流向，抵消汇率动荡带来的损失。为了实现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销售80万辆汽车的目标，新加入的成都厂区就显得更为重要。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沃尔沃打算利用中国的产能向亚洲、美国和欧洲提供产品。至于什么时候时机才成熟，李书福愿意让瑞典人来自行决定。他表示，这是必须由沃尔沃做出的决定。公司目前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在中国建成投产公司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车间，向中国这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汽车市场提供产品。目前高端汽车生产商在中国都能够实现双位数增长。尽管沃尔沃和中国已经走得越来越近，但这一瑞典汽车品牌的质量以及安全标准不应该因为在中国生产而受到影响。沃尔沃汽车成都工厂总经理德莫尼克一再强调，不会做任何质量上的妥协。他表示，无论是在托斯兰达、根特或者是成都，各地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虽然像梅赛德斯、 宝马、奥迪这样的生产商已经证明中国也有生产豪华轿车的能力，但德莫尼克害怕廉价的中国制造给瑞典的这一汽车品牌带来负面影响。他表示，我们最不想听到的就是一辆车是中国制造。
中国每年大量由巴西等地进口大豆等作物，其中转基因大豆的比例约 70%。 环保组织警告，转基因作物对环境、人体和粮食安全都构成隐忧。
巴西农业部周一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批准进口三种来自巴西的转基因大豆。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和巴西农业部部长安德拉德在北京的一次会晤中达成上述协议。巴西农业部称，许多巴西的大豆生产商已经等待中国的批准多时，已开始进行这些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巴西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在四月份出口的720万吨大豆中，超过560万吨的大豆被销往中国。巴西预计在2012至2013采收期间收成8130万吨大豆，比前一年高出 10.9%。而中国是巴西农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每年由巴西进口约150亿美元的农产品，当中主要为大豆。阿根廷农业部部长雅胡尔则在上周表示，中国已经批准该国三种转基因大豆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进口。阿根廷的农民将在下一季使用获得批准的转基因大豆种子。环保组织则警告，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系统和生态多样性都有不可逆转的潜在风险，对人类健康可能造成隐患。转基因食品不仅可能威胁中国的食品安全，还将影响中国本土的天然大豆种植。大豆及豆类制品是中国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每年的大豆需求量约为6000万吨，但国内的生产量仅有约1200万吨，十分依赖大豆的进口。绿色和平组织调查指出，目前从国外进口的大豆中，转基因大豆的比例约是 70%， 主要被作为食品原料和添加剂，在日常食用品如饼干、方便面以至奶粉中都可能存在转基因成分。该组织警告，长期食用转基因产品可能产生过敏反应，甚至影响肝肾功能。中国国务院在2012年2月公布了粮食法征求意见稿，首次立法对转基因粮食进行管理，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但绿色和平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该法案并未澄清有关规定的具体内容。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负责人于江丽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称，中国在转基因食品的法规和管理上仍有缺陷。该组织基本上反对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认为政府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和规范应该更加谨慎。于江丽表示，
从目前许多这个国外的许多研究成果来看呢，转基因大豆及其产品作为食品进入市场，可能会对人体产生某些毒理作用和过敏反应。转基因大豆的营养成分同非转基因大豆相比也是有所改变的。进口转基因大豆就是有可能对中国大豆种质资源产生影响。
在一份关于中国民众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的调查中，绿色和平发现，虽然当前的中国消费者主要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公众对生物安全方面的意识还必须加强。于江丽指出，人民对于食品安全拥有安全权、选择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国家的相关部门必须切实加强管理，包括产品的标示，从大豆进口的各种环节，包括运输、仓储、加工等过程都需要严格的监管。绿色和平的报告指出，转基因技术指的是将基因片段从生物体中分离，通过修改后导入另一种生物体的基因组。而此次中国批准的巴西转基因大豆便包括能抗虫害和耐除草剂的品种。由于巴西多个州出现大批蛾鼠棉铃虫，中方对转基因大豆亮起绿灯，对该国的大豆种植业相当重要。农民如今可以改种植能抗虫害的转基因大豆。 棉铃虫的幼虫对巴西巴伊亚州东北部的棉花和大豆田造成严重破坏，今年的损失已达7亿5000万美元。过去利用杀虫剂除虫的做法导致昆虫出现抗药性，造成经济作物收成数量的锐减。但于江丽表示，通过转基因棉花、玉米和大豆的种植实例，经过几年的种植后，其抗虫性会有所降低，作物甚至会产生耐除草剂的特点，进而增加农民对除草剂和农药的使用，影响生态环境。他强调，无论是进口或在中国种植转基因大豆，对环境和人类都构成极大的风险。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和多样性的集中地，共有约6000种野生大豆物种，占全球大豆物种的90%。若转基因作物被释放至自然环境中大片种植，对天然的物种将有负面影响。作为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替代方式，他建议中国政府鼓励并支持农民在国内种植大豆，以达到可持续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前美国情报机构雇员斯诺登事件继续发酵，起初采沉默态度的中国官方媒体近日连篇累牍引证斯诺登，对美国网络监控行为大加挞伐，指责华盛顿虚伪至极。德语媒体指出，斯诺登事件一出，北京在相关争议中有望一举摆脱迄今的被动地位。以匿香港的斯诺登近日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中证实，美国从2009年以来对香港和内地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电子网络监控，搜集大量数据。这一爆料以及选择香港为逃亡地，对多年来受到美国网络间谍指控的北京而言，不啻是一大帮助。6月14日，新苏黎世报以斯诺登为北京佐证为题，发表一篇文章，对斯诺登的动机及其后果做了如下分析。
斯诺登再度以信任香港地区司法为自己选择香港为逃亡地做了辩护，他表示无意逃脱香港司法，对当地法院和民众的支持抱有希望。他关于香港和中国是美国情报机构目标的说法，也应在这一连带关系中加以理解。斯诺登显然是力图获得某种团结效应，不过他继续隐身不露，反倒显出他的信任感可能并不特别大。他在采访中还谈到了美国政府对香港施压，试图迫使后者引渡他。在香港除了对斯诺登的支持之外，也普遍存在某种不快，不愿让香港沦入受北京和华盛顿夹板气的尴尬境地。
对斯诺登的采访报道却让北京又得到一次切切自喜的机会。北京历来这样反驳美国关于黑客攻击的指责。
中国自己也是网络袭击行为的受害者，只有对互联网的全球性共同管理才是解救之道。在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新近在加利福尼亚的高峰会谈期间，这也是一个大议题。通过邻居、公共场所的摄像机、窃听电话和互联网监视，采取一切手段实施监控，这在中国是家常便饭。对许多在互联网上就斯诺登事件表态的中国人来讲，他的爆料犹如一次地震，因为一些人曾经以为美国的确实行另一种政治。中国政府官方媒体的宣传干部，世上其他地方对自由嗤之以鼻的人们，以及某些中国博主，现在都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西方价值本来就不过是伪善之物。
法兰克福汇报驻华记者注意到，围绕斯诺登事件，中国网上舆论泾渭分明，至少分成两大派，民族主义者和坚守普世价值论者。该报记者在从北京发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
鉴于有关中国对美国企业和军事设施从事黑客攻击是上周加利福尼亚美中峰会的中心议题之一，现在的视角转换犹如为民族主义博主的模子注入了水，在他们眼里，为普世价值呐喊的自由知识分子全是叛徒，其言论一朝现行都证明不过是虚伪之谈。 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并不退却，从事件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当自由受到挑战时，美国就出现了对此提出抨击的强大舆论和斯诺登这样的自由战士，这在中国却是没有的。这样，斯诺登事件将中国民族主义者和普世价值者之间长期的论战提到了一个新层次。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